第111集，车队一路护送着他来到了常府。常云善早已接到了贺吉山的电报，知晓沈淑影今日会来，待看见车队驶进了院子，便从奶妈手里接过孩子，站在廊下等着。沈淑影下了车，刚从常云善的手中将孩子抱在怀里，眼圈便红了。儿子如今已经7个月了，比起他走时长大了不少，也健壮了许多，抱在怀里只让人觉得沉甸甸的，几乎要抱不动了。
常小姐，谢谢你。
沈淑影紧紧地抱着孩子，对着常云善哽咽道。常云善摇了摇头，只说道，
贺将军一心为国，照顾你们母子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。来，贺夫人，咱们先进去再说。
沈淑影点了点头，抱着儿子与常云善一起走进屋里。晚间，孩子在奶娘的照顾下睡着了。沈淑影从婴儿房里走出来，就见常云善身穿一件加长睡袍，坐在沙发上等着自己。
贺夫人，司令已经为您和孩子备好了专机，只等明日一早就送你们母子去法国。
沈淑影虽然知晓自己要带着儿子去法国，却不曾想到时间竟会这样紧，不由得诧异道，
这是季山的意思？
常云善道，这是云善自己的意思，实不相瞒，我实在不希望贺夫人在北平多待下去。一来是因为您和孩子身份特殊，趁着贺司令如今在前线抗战的功夫，也不知有多少人打你们母子的主意。二来便是为了建东，我不希望他为了你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来，所以我希望您赶快离开中国，越快越好。
沈淑影心头一震，继而便明白常云善所言不假。他沉默片刻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对常云善道，
常小姐，在离开北平前，我想去一个地方。
去哪儿？
常云善眉头微皱，满是不解。
燕山，沈淑影一袭素色旗袍，秀发全部盘在脑后，她手中捧着一束白菊，默默地奉于一个男人的墓前。一别经年，墓碑上的照片已微微泛黄，唯有照片上的男子依旧是一袭笔挺的军装，军帽下一双乌黑如夜的眸子，十分清俊英气的一张面孔，整个人温和而内敛。
博大哥，
沈淑影跪在坟前，刚唤出这两个字便忍不住潸然泪下。他静静地跪在那里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望着墓碑上年轻而英俊的容颜，喉中却是满满的苦涩。
我马上就要离开北平去法国了，是我害你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。我嫁给了他，给他生了孩子，这些年来我只觉得自己没脸想你，更没脸来看你。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你一定还会好好的活在这世上。是我害了你。
沈淑影的眼泪一行行的流着，眼前的这座坟墓是那样荒凉，坟头上早已杂草丛生，就连那墓碑也落满了尘土，显然是许久都不曾有人来过。沈淑影瞧着心里越发难受，他站起身用帕子为薄少彤将墓碑上的尘土拭去，晶莹的泪珠挂在睫毛上，只显得楚楚动人。他曾是那样优秀的男人，相貌英俊，医术精湛，前途无量，可为了他却落到了如此境地。想起那一年他故意将他开的药悄悄藏起来，拖得病久治不愈，也只是为了他可以常常进出官邸，让他多看他一眼。他承载了他这辈子最纯最美的感情，却由他如今爱着的那个男人亲手毁灭。他重新跪在他的坟前，将冥币燃起，火光映着他的脸，透过火光他看着墓碑上的薄少彤，轻轻呢喃，
薄大哥，对不起，你离开的时候曾告诉过我，要我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爱上了贺继山， 往后只想和他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。我这一走，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如果你在天有灵，原谅我好吗？
沈淑颖说着，望着那年轻英俊的容颜，只觉得心头愧疚到了极点。她默默垂下眼帘，在坟前磕了三下头。当她起身后，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她对这阵足音并不陌生，不由得心头一慌，整个人浑身冰凉，刚回过头就怔在了那里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她脸色苍白，眼中满是惶恐。不由自主地向远方看去，却见原先守在那里的侍从不知何时已纷纷倒下，唯有一些身着黑衣的男子个个如铁塔般负手而立。
我说过要带你去美国。
霍建东上前刚欲伸手拉他，岂料沈淑颖竟不知何时从怀中取出一支左轮手枪，黑森森的枪口直直地对准了男人的眉心。霍建东眸心一滞，脚步便停在了那里。
霍建东，不要再来惹我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
沈淑颖握着枪的手没有丝毫的颤抖，眼睛里满是冷漠，没有一丝暖意。霍建东笑了，竟压根不理会他的威胁，依然一步步地向他走了过来。沈淑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地褪去，身子情不自禁地往后靠，看着男人近乎于淡漠的面容，只让他再也忍不住地喊出了声：
你别过来。
霍建东一记冷笑，几乎没让沈淑颖看清他是如何出的手，便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。沈淑颖只觉得自己的手腕传来一阵剧痛，而那只手枪已被霍建东一把夺了过去。
贺继山这一场必输无疑，你真打算为他守寡？
霍建东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沈淑颖自知落在他的手上已是凶多吉少，他唇线紧抿，一言不发。霍建东见他如此，便攥住他的手，岂料不等他迈开步子，就听一阵枪响，远处的那些黑衣大汉显然是受到了偷袭，纷纷倒。霍建东眉头顿时紧皱，就听一阵脚步声纷至沓来，怕是有上百人之众，齐齐将两人围在那里。而当先那人正是贺继山身旁的亲信何德江。
何副官？
沈淑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竟不知道他是何时从镇寒关回到的北平，又如何会在如此紧张的情形下领着这样多的人，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这里。
贺建东，我数三下，你速速放了夫人。
何德江一只手举着手枪，对着霍建东森然开口：
在溪水的码头，是贺继山命你下的手。
霍建东依旧是方才那副样子，腰间的手枪也早已取下，对着何德江开口道：
不错，你将夫人关了这样久，你以为司令会放过你？这样说来，我在美国的款子也是你们做的手脚。
霍建东声音阴沉，这一句刚说完，扣在沈淑颖颈弯的胳膊却是微微收力。何德江见霍建东勒住沈淑颖的手越来越用力，眼底不免有些焦灼，喝道：
你那些全是不义之财，如今用作军饷去和侵略者作战，也算是你的造化。
霍建东闻言，脸上的神色越发阴冷，只嗤笑道：
造化，贺继山让你不声不响地从前线回来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
何德江不欲再说，只道：
贺继东，你走到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，你怨不得司令。我是不怨他，如今我一无所有，就连退路也被他堵死，你觉得我会怎么做？
霍建东的眼眸倏然变得阴狠，胳膊紧紧箍着沈淑颖白皙纤细的脖颈，不等他说话，唇角却微勾，又道：
何副官，你这一路跟踪我，倒也是难为你了。
何德江眉头隐隐一皱，霍建东说的不错，
贺吉山自在镇函官从沈淑莹口中得知他竟是被霍建东所禁后，当即便命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了北平，趁着如今战乱各大帮派你争我斗的功夫，将霍建东的势力逐一瓦解。此外更是借着徐家二少爷在美国的关系，从美国银行中把霍建东转移过去的财产用金融手段全部套空，转而充作辽军的军饷。的确如霍建东所说，是将他的退路尽数堵死，而这一切沈淑颖却毫不知情。纵使如今的霍建东实力大不如从前，可何德江对他总还是存着三分忌惮，这些日子以来密切地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只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将他解决后好回前线向贺吉山复命。而今天他带着人远远地跟着霍建东一行来到了燕山，埋伏在周围时岂料竟见到了沈淑颖。
你究竟想怎么样？
何德江浓眉紧皱，对着霍建东沉声道。霍建东淡淡一笑，低眸对着怀中的沈淑颖看了一眼，这才对何德江言道：
回去告诉你们贺司令，让他把自己的军帽拿下来，看看上面是不是已经绿得不成样子。
听他这样说，何德江脸色顿时一变，就连周围持枪的侍从也是一震，有的已经面面相觑，就差没有窃窃私语了。
霍建东。
沈淑颖听了这话，想起自己被他囚禁的十个月，脸上顿时苍白如雪，简直羞赧难当，恨不得就此死了才好。